刘向边定，刘向边定。苏秦游说齐闵王道：“我听说率先发动战争的人会招致忧患，带头结盟而招人怨恨的人会陷入孤立，后发制人就能有所凭借，避开怨恨就能把握时机。因此，圣人行事必定凭借权变，并抓住时机。权变是万物的统帅，时势是百事的主导。所以，没有权变，违背时势，而能成事的人太少。”现在即使有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，不靠人力就不能切割东西。坚硬的箭矢和锋利的戈矛，没有弓弦和弩机的配合，就不能射到远处。箭并非不锋利，箭并非不锐利。为什么？因为缺乏权变的凭借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从前赵氏袭击魏国，战车不停传送，魏国的城邑被割让平毁，魏都的八座城门用土堵塞，两座城门倒塌，这是亡国的形势。魏军赤脚步行，向魏国告急。魏王亲自披甲佩剑，向赵国挑战。邯郸城中大乱，黄河、太行山之间骚动。魏国得到这个凭借，也收拾残兵北上，攻陷刚平，摧毁中牟的外城。魏国并不比赵国强大，好比魏国的剑要靠魏国的弓弦和弩机，凭借魏国的力量才取得了河东之地。赵王恐惧，楚王援救赵国而攻打魏国，在周西交战，军队出梁门驻扎林中，战马在黄河饮水。赵国得到这个凭借，也袭击魏国的黄河以北地区，焚烧吉仆，攻陷皇城。所以刚平的陷落，中牟的摧毁，皇城的攻陷，吉仆的焚烧，这些都不是赵魏两国想要的结果。然而两国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魏国明了时机和权变的凭借。现在治理国家的人却不是这样，兵力弱小却喜欢对抗强敌，国家疲弱却喜欢招致众怨，事情失败却喜欢穷兵黩武，兵力虚弱却憎恨居于人下，土地狭小却喜欢与大国为敌，事情失败却喜欢长期欺诈，做这六件事而想称霸，那就相差太远了。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顺应百姓的意愿，估量军队的能力，然后与天下诸侯周旋。所以节约不替人招怨，攻伐不替人抵挡强敌，这样兵不疲劳，权不减轻，土地可以扩展，愿望可以实现。从前齐国与韩国、魏国攻打秦国、楚国，作战并非特别激烈，分得的土地也没有比韩、魏多，然而天下唯独归罪于齐国。为什么？因为齐国替韩、魏承担了怨恨。再说天下普遍用兵，齐、燕交战，而赵国吞并了中山，秦、楚与韩、魏不停作战，而宋、越专利于自己的用兵。这十个国家都彼此为敌，却唯独把矛头指向齐国。为什么？因为齐国节约而喜欢招怨，攻伐而喜欢挫败强敌。况且强大的祸患常常在于想统治别人，弱小的灾殃常常在于想图谋别人以获利。所以大国危险，小国灭亡，大国的策略不如后发制人而慎重讨伐不易。后发制人凭借的是兵多力强，用众多的强劲之师去对付疲弱寡少之敌，战争必然胜利。形势不违背天下之心，利益就必然归附。大国这样做，名号不争而得，霸业不招而至。小国的情势不如安静而少信任诸侯，安静则四邻不反叛，少信诸侯则天下不背叛。外部不背叛，内部不反叛，那么即使是朽烂的兵或武器也不需使用，敝帛礼品虽陈旧败坏也不需准备。小国行此道，不祭祀而有福，不借贷而财务充足。所以说，以人为族者称王，以义为利者称霸，穷兵黩武者灭亡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从前吴王夫差以强大而领先天下，强行袭击郢都而迫使越王栖身，亲自率领诸侯之军，但最终身死国亡，被天下羞辱。为什么？这是因为夫差平时图谋称王，强大而喜好首先发动战争以致祸。从前来，举喜欢图谋，陈、蔡喜欢欺诈，举国一是越国而灭亡，蔡国一是晋国而灭亡，这都是内部滋长欺诈，外部信任诸侯的灾殃。由此看来，强弱大小的祸患从过去的事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。俗话说， 千里马衰老时，烈马也能跑在前面。梦奔疲倦时，女子也能战胜它。烈马，女子的筋骨力量并非比千里马、梦奔强，因为后发制人的凭借。现在天下诸侯彼此相处，不能互相吞灭，如果能按兵不动而后发制人，借他人之怨而诛杀不义，暗中用兵而寄托于义，那么夺取天下可以翘足而待。明了诸侯的情况，察知地理形势的人，不结盟约，不交换人质就能巩固，不奔走催促就能迅速，众人共事而不反复，相互交往而不憎恨，畏惧强敌而加以亲近，因为形势相同而利益一致。
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
从前齐燕在环曲交战，燕国不胜，10万军队全部覆没，胡人袭击燕国的楼烦等几个县，夺取了牛马。胡人与齐国并非一向亲近，用兵又未经约盟交换人质而图谋燕国，然而行动比相互奔驱还急切。为什么？因为形势相同而追求利益一致。由此看来，形势相同则利益长久，后发制人则诸侯可以屈服听命。所以民主贤相如果确实以称霸称王为志向，那么战争攻伐不是首先要做的。战争是国家的残害，是都县的耗费，残害耗费已经发生，而能服从诸侯的人就少了。战争造成的残害是士兵听说打仗就捐献私财以充实军事，运送饮食以款待敢死之士，拆下车辕烧火做饭，杀牛饮酒犒劳士兵，这是消耗国库的做法。百姓祈祷，君主设坛祭祀，大小都邑设设祈祷，有市场的城镇无不停止事务来侍奉君王，这是虚耗国家的计策。开战第二天运回尸体，扶救伤兵，虽然好像有功，但军队耗费资财，国内一片哭泣，这就伤了君主之心。死者破家安葬，伤者耗尽钱财买药，痊愈的人在家宴饮庆贺，所以其耗费与死伤者相当。百姓所耗费的十年耕作也补偿不了，军队所开支的矛戟折断，弓弦断绝，弩机损坏，战车破损，战马疲惫，箭矢损失大半，盔甲兵器之类是官府私自拿出，士大夫藏匿私意偷盗的，十年耕作也补偿不了。天下有这两次耗费，而能服从诸侯的就少了。工程的耗费，百姓修理遮蔽物，架设冲车云梯，全家动员，亲身挖地道，在刀兵中疲困。士兵被土木工程所困，将领不懈甲胄，期望数日内攻克城池，已是很急促了。君主倦于教导，士兵困于战斗，所以攻下三座城而能战胜敌人的情况很少。所以说，战争攻伐不是首先要做的。
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
从前智伯瑶攻打范氏、中行氏，杀了他们的君主，灭了他们的国家，又向西围攻晋阳，吞并了两家，而忧虑一个君主，这是用兵的极盛了。然而智伯最终身死国亡，被天下耻笑。为什么？因为率先发动战争攻伐，而忧患在于灭掉了两个家族。从前中山国出动全部兵力迎战燕赵，在南边与赵国战于长子，打败了赵国，在北边与燕国战于中山，打败了燕军，杀了燕将。中山是只有千辆兵车的小国，却对抗两个万辆兵车的大国，两次作战都取得胜利，这是用兵的极好表现。然而国家最终灭亡，君臣归附齐国，为什么？因为不吝于战争攻伐的祸患。由此看来，战争攻伐的失败从过去的事例中可以看得清楚。现在世上所谓善于用兵的人，每次作战都获胜，守城则不可拔，天下称赞他们，一国得以保全，但这并非国家的利益。我听说大战获胜的士兵死亡多而兵力更弱，守城不可拔的百姓疲惫而城郭暴露，士兵在外战死，百姓在内伤残，而城郭暴露于边境，这不是君王所乐意的。现在靶子并无罪于人，却拉弓引弩去射他，射中的就高兴，不中的就羞愧，无论老少贵贱都同心希望射中他。为什么？
因为厌恶他向人显示困难。
现在穷极战争而每战必胜，守城一定不可拔，这不仅是向人显示困难，而且还要害人，这样天下必然仇视他们，使人民疲惫，国家空虚，而又多与天下为仇，明君不会这样做。 长期使用强兵而最终衰弱，贤相不会做这种事。那些明君贤相不动用任何兵器而诸侯服从，辞让谦逊而厚重礼物到来。所以明君发动战争，甲兵不出军营而敌国已胜，冲车云梯不失而边城已降，百姓不知而王业已成就。明君做事花费少，时间久远而利益长久。所以说军队后发制人，则诸侯可以屈服听命。我所听说，攻战之道不在于军队，即使有百万大军，也可以在朝堂之上比量；即使有阖闾、吴起那样的将领，也可以在居室内擒获。千丈高的城池可以在酒宴之间攻拔，百尺长的冲车可以在坐席之上摧毁。所以钟鼓鱼色的声音不断，土地可以扩展，而愿望可以实现。和乐歌舞、唱忧诸如的笑声不停，诸侯可以同日而前来朝拜。所以名同天地不算尊贵，立志海内不算丰厚。所以善于成就王业的人，在于使天下劳苦而自己安逸，使天下混乱而自己安定。诸侯无法成功谋划，那么他的国家就没有隔夜的忧患。
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
安逸治理在我，劳苦混乱在天下，这就是王者的道。精锐军队来则抵御，祸患至则应付，使诸侯无法成功谋划，那么他的国家就没有隔夜的忧患。
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
从前魏王拥有土地千里，带甲36万，凭借强大攻下邯郸，向西包围定阳，又率领12诸侯朝见天子，图谋向西进攻秦国。秦王恐惧，睡觉不安枕，吃饭不知味，在境内下令加强城防，准备战具，加强守备，设置敢死队将官，以等待魏国。魏鞅向秦王谋划说，魏王功业很大，号令施行于天下，有12诸侯朝见天子，他的盟国一定很多，所以以一个秦国去对抗大魏恐怕不行。大王何不派我去见魏王？我请求一定使魏国失败。
秦王答应了。
魏鞅见到魏王说，大王的功业很大了，号令已行于天下，现在大王所率领的12诸侯不是宋就是邹、陈、蔡，这些本来就是大王用鞭子驱使的，不足以称王天下。大王不如北取燕国，东伐齐国，那么赵国必然服从；西取秦国，南伐楚国，那么韩国必然服从。大王有伐齐、楚的心，而顺应天下诸侯的意愿，那么王业就显现了。大王不如先穿戴天子的服饰，然后图谋齐、楚。魏王对魏鞅的话很满意，于是扩大公宫，制作单色衣柱，树立九流之旗，打七星之矛，这是天子的位置，而魏王占据了。于是齐国、楚国愤怒，诸侯奔向齐国，齐人攻打魏国，杀了魏国太子，覆灭了10万大军。魏王极其恐惧，赤脚步行在国内停战，向东到齐国请求和解，然后天下才放过他。这时秦王垂手取得西河之外的土地，而不将此恩德归于魏王。所以说魏鞅当初与秦王谋划时，谋约不下于坐席，言谈于酒宴之间，谋略在朝堂上成功，而魏将已在齐国被擒获，冲车云梯未使用，而西河之外已归入秦国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朝堂上比较，在居室内擒将，在酒宴间拔城，在坐席上摧折敌军的冲车。